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由学艺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遭伏击，恩珠公布扎西受伤。爬上山后，我们发现从杨巴井机场方向大概有1000多解放军在追我们，许多方向也有，而直贡牧区那边没有解放军。我们继续往山上走，去了直贡。到直贡棱色时却碰上了解放军，100多名骑兵和200-300步兵。我们打死了200多名解放军，抢了50多匹军马。直贡棱色不能久留，我们必须设法赶回山南。马进山谷是去山南的必经之路，有牧民报信说，好几天都有解放军出入马进山谷的谷口，你们要小心。恩珠公布扎西就派了2路探子前去查看，探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有一个甘孜的老头就开始降神，神附体后说，继续朝山谷里走，我带路，我会保护你们。其实我们不太相信这老头能降什么神，但还是决定按老头降的神所说的那样走。100多名先遣人员受命先出发，这些先遣人员都是甘孜人。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在路上见到了探子们，他们在路两旁喊话，不要走了，前面有中国人等着。我们马上派人去追先遣人员回来。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望远镜，从望远镜里我看到山上有一排中国人站了起来，就对恩珠公布扎西说，看样子中国人好像要开炮。于是我们让所有人员往回跑。这时大炮响了，山左边约有100来门大炮，山右边也有100门左右大炮，一起向我们开炮，看来是要把我们全部消灭在马信山谷里。射程太远，我们开枪也没用，只听见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我是指挥官，不能跑，正在指挥我的人马回撤时，一颗炮弹落到了恩珠公布扎西附近，他的马被炸死了，恩珠公布扎西也受了伤。混乱中，我碰到一个甘孜人热拉，他真是条汉子，他的脸在流血，坐骑也没了。我问他，你的马去哪儿了？他说，阿旺，现在马没有用了，我索性成人了吧。我又问，恩珠公布扎西在哪里？他说，恩珠公布扎西被炸了。我就对他说，现在去拼命没有意义，你去找一匹马来，我去看看恩珠公布扎西的情况。找到恩珠公布扎西的时候，首先看到一个甘孜的老头受了伤躺在地上，恩珠公布扎西也倒在地上，身体被泥土埋了一半。我上前抓住他的手，把他使劲往外拽出了泥土，他的头在流血，我马上取下他脖子上的围巾给他擦去脸上的血。他睁开眼睛对我说，哦，是阿旺啊，别担心，我有护身符呢。我用给他擦血的围巾把他的头包扎了起来。恩珠公布扎西部下几乎全部都受了伤，一个帮夫跪在地上，基卓米似的磕头念道，神保佑，神保佑。这时恩珠公布扎西说，水，我要喝水。我叫一名手下去取水，他用帽子打来了水，给恩珠公布扎西喝了。喝完水后，我问他，你站不站得起来？他说能。他站了起来，我们把他扶上了马，往山上跑去。爬到山顶时，另有几个指挥官也赶到了。这时恩珠公布扎西命令我，阿旺，我没事的， 你带人守住这个山顶，要是解放军过来的话，我们都会死。我说，如果解放军来这个山顶，我阿旺就死在这儿。我一边喊跟我来，一边布置我的人马守住山头。我对这些四水六纲的战士说，今天守住这个山头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人占领了这个山头，我们都会死。恩珠工部扎西也性命难保，大家好好打吧。这时解放军已经往山上爬，我们就开枪了。解放军退了一下，我们往前冲了一点，又继续打。我和一个同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很快解放军来了更多增援，有一支解放军从后面抄来，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我还以为后面的自己人会打解放军，但没有动静，回头一看，后面压根就没有自己人，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下我慌了，我问同伴，其他人呢？他说他们没有跟来，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俩已经被打死了？原来我俩只顾冲到了最前面，趴在一个坑里射击，后面的人看不见我们，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他们就撤离那个山顶了，连我的马都牵走了。这样我俩就跟护教军大队人马走散。我和群胚成了孤军。解放军人那么多，我俩被包围着。同伴群胚是个甲本理塘人，我俩商量该怎么办。如果往后跑，后面的解放军会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俩决定往前冲。我让群胚把地上的弹药收拾好，抽出藏刀，大喊一声就冲下去。估计解放军不会轻易开枪，因为他们要观察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人数多少等等。群胚也觉得在理，于是我们就抽出藏刀大喊一声冲了下去。解放军果然没有开枪，冲了十来米后钻进了灌木丛，跑到先前恩珠工部扎西受伤的地方，看到那里还有十几匹马，我们就抓了一匹马和一头骡子，骑上骡马往刚打过仗的山头跑。到山头时天已经黑了，忽然遇到解放军，我立刻下马，解放军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枪的。开火不久，解放军打了照明弹，借着照明我看到前面有三四个解放军的尸体，趁着光亮我赶紧连续开了几枪。这时我的马和群胚的骡子被打死了，群胚的腿被压在骡子下面，我以为他也死了，刚跑过去他却站了起来说打打。解放军继续向我们开火，我们也拼命还击。过了一会儿枪声停了，解放军又打了一颗照明弹，我们趁着光亮往附近的河边跑，顺手还捡了一挺转轮机枪。跑到河边，我架起机枪，才发现上面的弹匣丢了，无法用，只好把枪藏在河边。然后我发现手受了伤，幸好护身符保佑，没有伤着骨头。我取下围巾绑好了手，解放军掉头撤了，没有追来。我和群胚都受了伤，步行非常困难。我们沿着河走了一段，凌晨两点左右，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下来过夜。第二天天亮时，我用望远镜查看四周，没见四水六纲的踪影，也没有解放军，什么都没有。我刚对群胚说，这地方很空，就忽然见到远处山脚下有一处地方在冒烟，一看大概有两三百解放军正在做饭。我对群胚说，我们可以再睡一会儿，只要解放军不来搜山，我们就是安全的。我们得等到解放军离开后才能走，睡一会儿吧。坐下来解开藏袍时， 发现我竟中了16颗子弹，除了手上的那颗以外，其他的都没有打进皮肉。这种子弹是改造枪的子弹，之前我还不相信护身符，这下我信了。稍后，解放军开始动了，大部分人马沿着山沟走了，另有100来个士兵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我俩当时想，如果被发现我们就打，若没发现就不动。我俩就躺在那里，那支解放军沿着山路过去了，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我们才离开。受了伤，我们走得很慢，也走不了多远。白天睡觉，晚上走路，每天大概走2-3里路，一路上也没有吃的。我俩就打开嘎乌护身符，吃里面的甘露丸，聊以充饥，但又不敢全都吃了，怕吃完了，护身符就不管用了。山上有一种红色的土是咸的，我们就吃那种土。就这样在山上走了6天，一直没有碰到46缸的人，也没有遭遇解放军。我想，我们肯定要饿死在这儿了。汇聚成了一支人马，从山口下来了2个人，看装束是牧民。我和群胚坐下来祈祷，希望这2个牧民在我们附近休息一下。他俩沿山沿下来后，果真在附近停下来生火烧茶，我俩就走过去。我还可以走，群胚在后面踉踉跄跄。我靠近那2个牧民时，他俩害怕极了，因为我背着枪。我对他们说，你们别怕，我们是46缸的人，跟大队人马走散了，你俩不用怕。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请给我们一点吃的吧。老一点的牧民说，那自然，那自然，你们俩这么多天没吃饭，先别吃糌粑，会淹死的，你们先喝一点糌粑汤吧。另一个年轻的牧人去搀扶群胚，过来后为我们做了糌粑汤。闲聊中，这2个牧民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解放军和46缸打仗，躲战乱跑来这里的。忽然，牧人之一说，远处有人来了。我拿望远镜一看，有一个穿藏袍的人，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头骡子，正向我们的方向过来。我一眼就认出是46缸走散的人。那人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下马。于是我就喊，你是谁？下马过来。那个人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热珠阿旺。他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但我听不清楚。我喊你先过来再说。他过来了，他确实是46缸的人，我们一起喝了茶。那2个牧民有一匹很彪悍的母马，我请他们把马卖给我们。2个牧民哭了起来，说这匹马是直贡仁波切的神马，不能卖。看他们的确不想卖，我就说，那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到那边的山口？我的同伴伤势太重了，走不动。2个牧民说当然。他俩就把我们送到了山口。骑马来的那个46缸的人有很多藏币揣在腰里，他拿出500元给了他俩。2个牧人高兴地拿着藏币走了，把母马也留给了我们。走到直贡龙秀时，我们看到了被打死的解放军尸体，大概有100来具，就扔在荒野里。由于尸体太多，臭味很大，马不愿意走，我们只能硬拽着马走。一般藏人不当心杀死了一只虫子，都会念6字真言，可那时杀了那些中国人，我们连一遍6字真言都不念。看到解放军的尸体时，我很高兴，因为杀解放军不是很容易的事，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有的人说他杀了10多个解放军什么的，那都是吹牛。 不过我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心想他们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啊。后来在职公司附近遇到了一支解放军，我猜他们是去收那些尸体的吧。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我们三人到了雅热寺，寺院好好的接待了我们。先前有46缸的人牺牲后，马和财物等遗物我们都供养给了雅热寺，所以互相已经认识了。雅热寺的人说，前几天还来了几个像你们这样的46缸的人，我们叫他们去牧民家里住了。于是我便请寺院派人去把那几个46缸的人叫过来与我们会合。雅热寺是直贡仁波切的寺庙，是个小寺庙。直贡仁波切当时还年幼，11岁左右，直贡仁波切的经师年岁很高。我们请老经师占卜，问恩珠公布扎西的伤势怎么样，占卜显示说很危险。我们说，只要能保恩珠公布扎西平安无事，任何法事我们都愿意做。老经师便开了一个需做的法事名单，包括放生100头羊。我们又占卜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只要完成老经师说的那些法事，恩珠公布扎西的生命就会像拴在柱子上那么牢固了。我们不知道大部队的去向，从这里有3条路去山南，我们无法决定走哪一条，且这事又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于是就找来一颗白石头、一颗黄石头、一颗红石头，各代表3条路，拿到直贡仁波切面前请他抓一颗。11岁的仁波切胡乱搅和了一把，抓出了那颗黄石头。这颗黄石头代表的路是经彭波去热镇，再去山南，所以我们就决定了走这条路。走的时候，我们从寺院牵了2匹以前供养的马。寺院有很多法事活动，来来往往的信众很多，我们就骑马混在信众中走了。第一天路上遇到了解放军，有20多个骑兵和200多个步兵正迎着我们走来。如果我们掉头的话，解放军反而立刻会知道，所以我们马上把枪取下，塞进藏袍的长袖里，迎着他们继续走。由于来往的民众很多，解放军没有起疑，此后就没再遇到解放军。第二天在途中看到2只公岩羊，我们拿枪打死了这2只岩羊，驮着肉继续赶路，碰到一户牧民，就在牧人家里煮了岩羊肉吃。走到雅热寺的牧场时，遇到了我们礼堂君达家族的老妈妈，以前我们就认识，老妈妈一定要让我们留下来。她说，你们一定很累了，留下来吃饭过夜吧。我们在老妈妈家住了3天，老妈妈看到我们身上的伤，又见袍子上都是弹孔，又哭又笑地说，我的这些孩子们是铁打的还是铜做的？她还想留我们多住几天，可是我们要赶路。她家里有一个芒康人，她也决定跟我们一起走。现在我们一共有8个人了，我们去了彭波，在彭波又碰到了4个跟大部队走散的46缸战士，接着又遇到了刚从礼堂逃亡出来的12个新难民，一共20多人了。走散的护教军身上带的武器好，子弹也多，新逃亡的难民武器不好，也没有多少子弹。一个叫潘贝的人和我商量，认为应该把这20多个人组织成一支队伍。我们住的彭波这个地方是色拉寺的属地，色拉寺也有很多来自礼堂的僧人，老乡之间都认识，所以人们对我们很好。我把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先安排住在彭波待命，队伍中有人的家人在拉萨，我就给了他们7天休假， 让他们遣回拉萨看望家人。我和潘贝也去了拉萨。潘贝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住在小昭寺附近，那时是1958年10月。如果身上没有武器，进出拉萨一般没有问题。在拉萨请凶天。去拉萨的计划是这样的，先去色拉寺，因为我弟弟在色拉寺，潘贝的一个亲戚也在色拉寺。在色拉寺把我们带的长枪藏在那里，再带着手枪去拉萨城。潘贝是僧人，我也刚还俗，所以还是光头，因此计划穿袈裟去拉萨城里见恩珠工部扎西的朋友，派人去拉加日与四水六纲总部联系，再派人与恩珠工部扎西他们联系。我们按计划出发了，晚上12点左右到了色拉寺我弟弟的僧舍。弟弟开门一见是我，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我去打仗了。弟弟给我们烧茶，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拉萨，要把马和两条长枪留在你这里，你好好保管，另外帮我们准备两套袈裟。我们还叫了一个亲戚索南罗布一起去拉萨。天快亮时就动身了，我们三人穿着袈裟，身上藏着手枪，我的手枪是加拿大。早上七点左右到了潘贝妈妈的住处，他们住在小昭寺上密院附近。他妈妈见到我们也非常吃惊，我们进了屋子，告诉他妈妈和他女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俩在拉萨有事要办，你们也不要害怕。这天我们就住在潘贝妈妈的家里。恩珠工部扎西以前做生意时的助理叫雀扎，现在在拉萨帮恩珠工部扎西看家。第二天我们派人去请雀扎过来见我们，雀扎来了，我们告诉他恩珠工部扎西受了伤，直贡仁波切占卜过了，要我们做很多法事，别的法事在直贡仁波切的寺院都做完了，只剩下放生100条生命这事还没做，你看看你能来做这事吗？雀扎说没有问题，他可以做。后来他放生了100头羊，我们也嘱咐雀扎不要走漏风声，还让他去请噶夏藏军的甲本格桑战堆甲本汪丹扎西过来。以前四水六纲在拉萨筹建的时候，这两人常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其实他们当时是噶夏的探子，来打探我们的行动，只要恩珠工部扎西开会，他俩准在场。这两个甲本也是扎实军营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扎实军营总的来说是同情理解四水六纲的。雀扎请来了两位甲本，他俩见到我很高兴，连连问一路上怎么样，辛苦了。我们给他们讲了恩珠工部扎西怎么受了伤，我们一共打了10次仗，我们与恩珠工部扎西走散了等等，也告诉他们我们目前已经召集了一些脱队的护教军战士以及一些新难民安顿在彭波，请他们先把这些情况分别转告给帕拉、达赖喇嘛警卫团的代本以及其他代本，然后再请告知我们帕拉和代本们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几天后的晚上他俩来了，帕拉托他俩给我们带了很多吃的，还请他俩转告我们，你们要当心，不要被人发现你们在这里。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后会通知你们的。我们对两位甲本说，我们要祈请凶天，你们能否安排一下？两人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约好了请凶天的时间和地点，弟弟和另外两个僧人从色拉寺来到一个小寺庙与我们会合。做法降凶天的是一个老头，住在附近农村里， 也被请到了这个小寺庙。随后我们祈请凶天，当老头的身体颤抖起来时，说明凶天附体了。我冲了过去，揪住被凶天附体的老头的胸襟，怒吼道：怎么回事？以前我们祈请你时，你这个神说过决定和我们一起努力抵抗，为何事到临头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保佑？特别是恩珠公布扎西，他是我们的头领，他遭大炮袭击的时候谁也没有保护他，神在哪里？什么狗屁神？骂完我放开了手，凶天说：你们等等，我有点忙。然后他跳起枪母，一边跳一边射箭，跳了一阵后他坐下来说话。这时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听懂了，必须得有一个人专门翻译。凶天通过翻译说：马共么，人不是铁打的，不是铜做的，所以各自当心很重要。凶天接着说：恩珠公布扎西受伤是个小灾，他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不要担心。说了一堆，降完凶天后我们回到了拉萨。弟弟他们非常信凶天，所以弟弟一路指责我是疯子，数落我怎么能这样对凶天。我顶他，那又怎么样？那个降凶天的老头子不过是肉身凡胎，也有老婆孩子，他降了凶天附体却没有任何用处。在拉萨局势非常严重，在拉萨这段时间，中国人给噶夏政府和达赖喇嘛找了不少麻烦，欺负达赖喇嘛。比如有一天，解放军拿了一个噶乌护身符，这个噶乌是从战死的泗水六刚战士身上取下来的。解放军打开噶乌后，发现里面有绝清马耶。解放军把这拿到达赖喇嘛面前，指责达赖喇嘛给反动土匪发了绝清马耶，让解放军死伤不少。达赖喇嘛说：你们这么说没道理，绝清马耶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信众用来朝拜的，送了很多，剩下的是我送的，我并非专门给反动土匪，我给所有的信众。如果绝清马耶真的那么有用，我还有少量的也可以送给你们。帕拉派人来问我和潘贝，中国人实力很强，达赖喇嘛能否继续待在拉萨都难说，对此你俩有什么看法？帕拉曾说过要安排我们见达赖喇嘛，而我俩却没有见尊者的打算，因为我们在谋划打仗，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去见尊者，若是被中国人发现，反而会给大家都带来不便。但听到帕拉关于达赖喇嘛处境的那番话后，我俩非常担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对抗中国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像藏人的眼睛和心脏一样的达赖喇嘛。如果他安全不保，或者落入中国人手中，那一切都完了。帕拉猛地问我们的意见，我能说什么呢？我俩手下只有20多个人马，我俩本人也在拉萨，这些贵族官员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只好说：请你们这些噶夏官员做好一切准备，把达赖喇嘛交给我们，我们负责把他接走。帕拉他们对此没有回话。没过几天，帕拉他们又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俩就说：我们可以组织康区的僧人加入护教军，但是他们没有武器，因此我们需要武器援助，希望你们给予武器援助。帕拉和其他官员听了我们的要求后开了一次会，出席会议的有帕拉、达赖喇嘛警卫团、代本和扎什军营的代本们。会议之后，他们又派人来问，如果我们同意提供武器， 你们怎么取得武器呢？我们说，你们可以告知我们武器在哪里，然后我派人去假装偷走。帕拉认为这个办法好，然后又问，需要多少武器，谁来运武器？我们回答说，我们组织礼堂僧人来拿武器，请提供英制卡丹500条，布朗枪20条，11条正嘎枪，6门炮等。帕拉派来的人说，藏军士兵手中的武器现在由解放军和桑坡共同管理，桑坡是亲中国人的，每周他们都要清点武器，所以藏军手里的武器我们拿不到，我们只能设法拿武器库里的武器。武器库的钥匙在桑坡手中，帕拉已设法弄到了钥匙。但当甲本和如本进武器库查看的时候，发现没有一条枪可以直接用，都需要组装，也不可能让很多人去组装，这样会泄露秘密，所以每天只能组装3条布朗枪。我们认为每天组装3条枪也行，我们可以等，于是就告诉礼堂寺僧人们等一等，过几天我们就会拿到宝物。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将要拿的是枪，这些都计划周全了。可是有一天，甲本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带来了2000多发子弹、500多叉藏银和食物等，还有达赖喇嘛送的绝青马耶和护身节。他们带来帕拉的话说，本来要安排你们见达赖喇嘛的，但现在看来不行了，提供武器仪式也实现不了了，请你们不要失望，你们俩今晚就赶紧离开拉萨吧，局势非常严重。我们问，什么局势那么严重？代话人说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甲本们说，你们在外多保重，我们在拉萨也会多当心的。随后我们马上通知那些在拉萨探亲的四水六纲的人，让他们当晚立刻离开拉萨，而我和潘贝决定留下来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我们让恩珠工部扎西的助理却扎去见嘎夏政府的资中格桑隆。格桑隆在嘎夏官位很高，与帕拉同级，而且他是康人，与恩珠工部扎西关系很密切。我们请却扎通过他打听局势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却扎去后带了1000多发子弹回来，却没有打听出局势严重是什么意思。那是1958年11月，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